Lesson 20, page 447.
中国人在什么时候就吸收了马克思跟列宁主义？
中国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吸收了这个主义。
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时期，革命领袖是谁？
是毛泽东。
共产党政府原来在什么地方？
原来在延安。唯物论是共产主义主要的理论之一。史大林本来是研究宗教的，后来又成了马克思的信徒了。作风，我们应当学民主作风。变动，新校长来了以后，学校里一切没有很大的变动。
你知道不知道谁是唯物论这种学说的信徒？
马克思、列宁跟史大林都是这种学说的信徒。
史大林在什么时候做苏联的政治领袖？
史大林在1925年左右到1953年是苏联的政治领袖。
他的政治作风跟现在共产党政治领袖是不是相同？
有人说他们的政治原则没有什么改变，也有人说有很大的变动。盛行，韵文在魏晋两朝很盛行。输入，那些西式木器都是在本地做的，不是从外国输入的。处理那件事情的办法，他想的比我还要好。盛行这个词儿是说的吗？
多数是写的。我举个例子，近来盛行一种奇怪之跳舞。
输入也是写的吗？
是的，比如，基督教输入中国在什么时期？要是说话，是基督教传到中国来是在什么时候？
君就是先生的意思吗？我看见有人写的东西上有张君、王君、马君。
对了，就是张先生、王先生、马先生的意思。还有君子就是好人的意思，比如处理事情很公平，不奸诈，不做坏事，就是君子。
Lesson 20 Grammar Drills Page 450.
他的思想很前进，他没有一天不跟别人讨论社会主义的。他是研究古代文学的，他只要看见《春秋》《左传》跟《国语》，哪怕是价钱很贵，他也没有一本不买的。简牧师昨天跟我研究《论语》跟《儒林外史》，他是早晨来的，到了夜里10点钟才走的。昨天晚上那个音乐演奏会，到了夜里1点钟才完的。那个音乐学院的学生要到2年级才学作曲法。这个地方要到10年以后，经济才能繁荣起来。你如果想到那个地方去传教，你要先学那个地方的语言才能到那儿去。要不然你怎么对那个地方的人传教呢？如果你想参加那个佛教团体，他们的办法是你要先学佛经，你才能够参加。这么看起来，他对骈体文很有研究了。你说你学过雕刻，这么说起来，你也会石刻了？在军阀里面，像胡大为那样有学问的太少了。像马先生这样注重旧道德的人，在这个年代有多少？现在做父母的，做得像王先生夫妇对儿女那么专制的很少。研究《楚辞》研究的像那位美国教授那么好的，在外国人里恐怕没有几个人。老王，梨还有没有了？我再来一个梨成不成？昨天晚会表演的是舞台剧，那位女同学表演的非常精彩。演完了以后，大家都说，再来一个。现在用玉雕刻的东西很少，很难买。道家的道理很不好懂，所以研究的人非常少。今年西洋乐器从外国来的很多，非常好买。老张父子两个人都是石刻工人，父子两个每一个月的工钱刚够吃。
Lesson 20 Lecture Page 450.
诸位同学，今天讲话的题目是中国的思想和宗教。这个题目 和哲学很有关系，所以也可以说是也说到哲学。中国的思想和宗教按着起源来说，可以分为两方面。第一是起源在中国，第二是从外国的输入。起源在中国的都是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、四世纪的时候，那时候正是周朝末年、春秋战国时代。因为社会上的变动太大，所以人们的思想也很活动。诸子百家，各有各的思想，各有各的学说。其中，最主要的学说是儒家、道家，还有法家跟墨家。儒家的学说是以孔子和孟子的学说为主体，他们的主张是仁。什么叫做仁呢？中国古书上说，仁者仁也，就是告诉人怎样做人，也就是说，人应当懂得做人的道理。儒家把人对人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分成五类，叫做五伦。五伦是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。人如果把这五伦的关系处理得好了，那么就是做人最理想的了。中国从汉朝以来，一直到了秦朝末年，都是儒家的学说最受尊重。儒家的书像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等，成了读书人必读的书，甚至尊崇孔子、孟子为圣人，可见儒家的学说在过去是占重要地位的。道家的学说是老子的学说，后来又有庄子。老子和孔子是同时的人，他的思想和孔子不同。老子写了一部书叫《道德经》，是一部高深的哲学。老子的主张是清净无畏，清净是没有烦扰的意思，无畏就是不要做什么。清净无畏的意思就是说无畏而治。法家的学说也是发生在战国时代，这派学说主张以法治国，信赏必罚。法家最著名的是韩非子、商君等。墨家的学说主张兼爱，兼爱就是人应当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。人人都知道兼爱，自然没有争夺了。这派学说是战国时墨子的思想。以上所说的都是起源在中国的思想，在这些思想里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宗教的，只有道家成了道教。道教的创始是在东汉时代，奉老子为始祖，到了唐朝很盛行，现在中国的民间也有很多人是信道教的。 现在说说从外国输入中国的思想和宗教。中国古时对外国的接触不多，所以在思想上也不容易从外国输入，只是在宗教上很早就从外国传入中国了。传入中国最早的宗教是佛教，佛教起源在印度，在汉朝的时候就传到了中国，到了唐朝是最盛时期，当时的知识阶级翻译佛经，一般人民信佛教的很多。在唐朝末年，各地佛教的庙寺都有很多田产，成了大地主，在当时有很大的经济势力。从唐朝以后一直到近代，佛教在中国是有大多数信徒的。其次是回教，回教起源在西亚细亚，在唐朝的时候由中国西北部传到中国，所以在中国的西北部信回教的人最多。此外在各地也有一些回教徒。又其次是基督教，基督教起源在近东，也是唐朝的时候传入了中国，当时叫做景教，后来到了16、7世纪明朝的末年，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中国传教，那就是基督教里的天主教。现在在中国的基督教有新旧两派，新的是基督教，传教的人叫做牧师，旧的是天主教，传教的人叫做神父。这些传教的人不但把基督教的道理传入中国，并且把西方的文化科学也传到了中国。中国的思想到了近代，因为和西方文化接触的更多了，同时又受了时代潮流的影响，所以有了重大的转变。这种转变的转捩点无疑的是五四运动。五四运动当时有一个口号是打倒孔家店，这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个大反抗，同时对于过去的封建思想，甚至于当时的军阀官僚的专制作风也攻击得很厉害。这真是中国思想上的一次大革命。接着就是从外国来的新学说，像民主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，甚至于唯物论和马克思、列宁、史大林等等学说，都像潮水一般涌进了中国。这些思想虽然是和一些实际政治很有关系，但是这都是19、20世纪西方思想重要产物。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怎么样，现在还很难说，可是今后中国思想的趋势，有人说应该是一方面吸收外来的新学说，一方面要不忘了中国民族原有的思想。
Lesson 20, Recapitulation, page 453.
这盘录音带是中文第一组第16号， 是由白文山复述的，题目是艺术。这次的专题讲话是请中国艺术学院院长张尚文先生来讲的，讲题是中国的艺术。张先生开始说，一个国家的艺术是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如何。中国是一个古国，所以艺术很早就发达了。从古时候传留下来的艺术有石刻、陶器、雕刻、建筑，还有文学、诗歌、音乐跟舞蹈，这都是有高度的艺术价值。他说，艺术的范围包括的很广，现代的艺术可以分成八类。第一是文学，第二是音乐，第三是绘画，第四是戏剧，第五是建筑，第六是雕刻，第七是舞蹈，第八是电影。张先生说，讲中国的艺术，在很短的时间是讲不完的，所以这次只谈到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戏剧。张先生说，中国是礼乐治国的国家。古时候，要是宫廷里跟民间有什么仪式，都有音乐跟舞蹈。所以音乐跟舞蹈在中国文化上是很重要的。他说，中国的音乐跟歌舞在唐朝很盛，原因是在那个时候国家很太平，所以经济非常繁荣，而唐明皇自己又非常喜欢音乐跟歌舞，可以说是一个歌舞升平的时期。唐明皇在梨园训练音乐舞蹈的人才，同时唐明皇的妃子杨贵妃跟梨园子弟的歌舞都相当好，在古书上都是有记载的。张先生说，中国现在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，中国一切的艺术都有新的转变。比方音乐吧，所有中学、小学课程都是用西乐当作教材了。中国的大学里，音乐系也分中乐、西乐了。中国的乐器有很多种类，合奏起来要很多人。张先生讲到绘画，他说，中国画要算唐宋是最盛的时期了。近来有人发现敦煌壁画。什么叫做敦煌壁画呢？就是在 甘肃省敦煌县的石窟里有很多壁画，都是六朝和唐代的画家所画的。还有一部最有名的画谱叫《宣和画谱》，是研究中国画最有价值的指导。张先生又说，中国书法跟画是分不开的，写字跟画画的技巧都是相同的。中国画有人物、山水、花卉等题材，画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。将来画的趋势怎么样，现在还不能下判断。张先生又说到中国戏剧，他说京戏跟地方戏里的人唱和说都是有腔调的，舞台上演戏的动作完全都是用舞蹈来表达，走路的姿势也和平常人走路的姿势不同。戏剧里所有的东西，真的东西也很少，都是象征的。比如手里拿着鞭子，就象征骑马；还有脸谱，就是画花脸的样子。演员画花脸，是表示那个人的性格。张先生说，从民国以来，因为西方文化的影响，又转成了一种新的戏剧，不唱，只是对话。这种戏剧叫做话剧。张先生最后说，中国的音乐、舞蹈跟绘画虽然是往新的一方面发展，而人们还是喜欢旧有的。近来有很多人提倡保存中国的国粹，发扬中国原来有的艺术。因此，中国音乐、舞蹈跟戏剧还是能够保存，而且也在进步着。
Lesson 20 Review Page 455。
在一个文学座谈会里，有人提到先秦文学，又有人提到古时的谱词以及《易经》《战国策》《汉赋》《乐府》等等。这两个人说了又说，很多人都没兴趣听。有人说，那都是很难了解的，应该打倒的东西。有一个音乐队，每次演奏的曲子都很好听，声调更是雄壮。张先生是一个军人，对日本打仗的时候非常英勇，后来受伤了，现在成了残废了。五四运动之后，全面推动白话文，青年学生对于文言的词赋都不研究了。我每天晚上都做梦， 昨天晚上梦见我飞到一个很高的山上，这个山是一个分水岭，我看见远远的有两条河，一条往东边流到海里去了，一条往西边流，流到了沙漠。有一个小孩子用各种颜色的铅笔往墙上画，他画了又画，画了又画的，墙本来是白的，后来变成黑的了。中国对日本抗战的时候，很多人逃难去到四川，四川的木器很贵，贵到普通人买不起。多数的日用品是用竹子做的。当时有人说，我们现在是竹器时代。文学作品都有时代的背景，现在是新时代，有了新思潮，也应当有新的。文学作品都有时代的背景，现在是新时代，有了新思潮，也应当有新的创作，不应该老是模仿《红楼梦》《老残游记》那种写作了。那本刊物登的作品以政治性的为限，好像有什么特殊使命似的。中国古人有一句话，大意是，做工的人要想把工作做好，必得先有好的工具。有一个教员在上课的时候对学生说，中国和印度的边境都是大山，两国的边界很难划分。现在的边界是什么时候画的？画的时候是不是两国都承认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现在因为限于时间，等到下次再讲。现在的男孩子有的头发留得很长，头发的形式看起来甚至于像女人，这种风气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。凡是做成一件事，一半靠人力，一半靠机会。如果机会成熟了，再加上人力，一定能成功的。我看见一本小说，叫《梨园外史》，书里把唱戏的写得坏到不能再坏。由此看来，有人还是脱不了旧观念，看不起唱戏的人。道家的学说是无为，无为的意思好像是说不要做的意思。可是如果人人都不要做，世界还成了什么世界？无为的 真正意思是在叫治国的人不要做太多对人民没有好处的事。最高的理想是无为，而把国家治好了。
Lesson 20, Questions, page 456.
中国的思想和宗教的起源可以分为几方面？是哪几方面？春秋战国时代，诸子百家各有各的学说，其中主要的学说是哪几家？儒家学说以谁为主体？主张的是什么？儒家把人和人的关系分成五类，叫做五伦。什么是五伦？道家的学说最初是谁的学说？后来又有谁的主张也是道家的学说？老子写了一部书是什么？他的主张是什么？法家学说主张的是什么？战国最著名的法家是什么人？墨家的学说有什么主张？是谁的主张？道教创始在什么时代？奉什么人为始祖？在什么朝代很盛行？佛教起源在什么地方？什么时候传入了中国？什么时候是最盛时期？回教起源在什么地方？传入中国是在什么时代？在中国什么地方信回教的人最多？基督教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？当时叫做什么教？基督教后来有几派？都是什么派？天主教的传教人叫做什么？基督教的传教人叫做什么？这些传教人除了传教以外，还传来了什么？